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7月2号到7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政见新闻，法轮功参加美西独立日游行获主办方颁奖。7月4日的加州杭廷顿海滩市人山人海，美西最大的独立日游行如期而至。今年由加州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是游行中最大的队伍，还获得了主办方颁发的约翰·菲利普·苏萨奖。周五4日上午，随着大游行开始，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方阵在天国乐团的带领下一路前行。当星条旗永不落的曲调响起，观众热情高涨，一边欢呼一边跟着乐团演奏的节奏拍手起舞。而天国乐团成员不仅在游行过程中多次演奏，还接连演奏了神圣的歌《法轮大法好》《凯旋》《法轮圣王》《法正乾坤》《颂宝》等乐曲，赢得观众的热烈喝彩。虽然天气炎热，但乐团成员神态纯净祥和，始终表现出真诚、善良、坚忍的精神面貌。
在德国感受言论自由，大陆人退出中共组织。随着中共对中国民众越来越明目张胆、肆无忌惮的迫害，引起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反感，尤其是一些人来到海外之后，接触到不同的信息，了解了中共的真面目。七一全球退党日之际，不少人纷纷表示退出了中共的各种组织，并表达对自由、对民主的希望。德国退党义工告诉记者，2025年6月28日，在德国地利湖旅游景点遇到一家人，一位大约40岁左右、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的中国男士，带着孩子，陪伴着来德国探亲的父母到地利湖游玩。退党义工向那位男士讲述了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大罪，他很认同义工所说的，当场做了三退。
720反迫害26周年，新世纪推出长篇传递。新世纪影视出品的全新剧情长篇传递已于近日完成制作，并将于美东时间7月19号周六晚9点在干净世界平台首播。影片时长81分钟，是一部细腻动人的情感大戏，以传递善为主题的现实题材作品。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研究生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刻，通过一份快递意外邂逅了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，多年后他在不经意间再次遇见对方，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由此展开，两人一同将善良和希望传递下去。
多年怨的坚冰在大法中融化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景晨。我原来是一名民办教师，工作5年后，国家允许民办教师参加师范学校招收考试，我考了全县第一，被录取了。2年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农村一所小学任教。我是能吃苦、很要强、向往美好生活的人，可是事与愿违，生活中总是坎坷相伴，不如意的事时常发生，搞得我身心疲惫，彻夜难眠，百病缠身，苦不堪言。就在我走投无路时，我万般庆幸得到了宇宙大法，法轮大法犹如指路灯，为我解惑破迷， 使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目标。一、结怨。我丈夫有兄弟五人，丈夫排行老二。婚后我们就和大伯哥住东西屋，一家一间半房。我们搬起来那天，大伯哥就很不高兴，连摔带惯的。我们忍气吞声就住下来，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大伯哥为达到拔了萝卜地方宽，处处排挤我们。我家养的蜜蜂他给下药药死，我家园子种的菜他给放蛾子吃掉，我家晾的衣服他给撒锅底灰，他家的脏水往我家院子里泼。丈夫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找大伯哥评理，结果被打的耳朵缝了好几针，找老人老人不管，找村里也解决不了。我们受不了了，只好搬出去租房子住。有邻居给500元钱要买我房子，我找公爹商量，公爹说，你们有权住无权卖，要卖就卖你大哥，你大哥就给你200元。那时我每月工资只进100元，一下少给300元，这不是白捡房子了吗？我生气地说，你们这么做太欺负人了，那房子我不要了，以后就是露宿街头也不踏你家半步。就这样，大伯哥没花一分钱霸占了我的房子，就这样我和婆家结下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死结。二、解怨。我对婆家的怨刻骨铭心，平时走路碰头我都视而不见，丈夫回婆家我都气得发疯，每天都想和丈夫离婚。多年的积怨令我身体状况一度下滑，多种疾病缠身，40多岁就卧床不起。就在生命垂危之际，我喜得大法，我天天百读大法书，法中那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折服，大法不断启迪我的善念，抵挡着我的身心，融化着我那颗多年顽固不化的怨的坚冰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，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。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，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，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，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，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，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。我豁然醒悟，原来是还债呀，也许是前世欠大伯哥的，也许是还自己生生世世积攒的业债。不管怎样，对一个修炼人来说都是好事，我还怨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我心情平静了许多，明显地感到心中那个怨的物质越来越弱。法理明白了，却迟迟没付于行动，总觉得面子过不去。同修和我交流都替我着急。一天小组学法结束时，协调人说，正法已接近尾声，你能为别人付出，你能去救别人，你婆家的人还没得救呢，你还等什么？我半开玩笑地说，你去救吧，那众生我不要了。协调人又说，那是你的众生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师父告诉我们，连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都得救，你慈悲心都哪儿去了？是呀，世上的所有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，师父都没说不要，我怎么敢妄言，真是罪过。此时我有了急迫感。一天我正在学师父加拿大法会讲法，师父的一句话打入我的脑海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，你就圆满不了。师父的重锤重重地敲醒了我，我不敢怠慢，决定放下个人的得失，放下人的面子心。婆家人是师父的亲人，也是我的亲人，我不能为自己的私利不顾众生的死活，我必须得去救那些有缘人。当我念头一出，师父就为我安排了机会，婆家那边分别给我丈夫还有我大姐打来电话， 说公公身体不好，想见我这个多年未见的儿媳妇。正赶上公公八十大寿，我借机会就去了。在酒宴上，我喊了爹，敬了酒，祝了寿。公爹高兴地流出了眼泪，望公公那苍老的面容，我心酸了。像公婆把五个儿子养大成人也不容易，面对五个家庭，他多了你少了，二老夹在中间多难啊。我竟为一己私利怨恨二老二十多年，这要不修大法，可能真是老死不相往来了，真是悔呀。谢谢师尊为弟子解怨。事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到自己往日丢失的三串钥匙都摆在我面前，我悟到这件事我做对了，寻回钥匙就是我打开回天的门，离回天更进一步。半年后公公去世了，婆婆把自己的楼房给了大伯哥的儿子，婆婆和大伯哥住在一起，我和丈夫时常去看望他，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婆家的亲朋好友都看在眼里，我也会利用各种机会给婆家的亲人讲了真相，做了散退。如今只有大伯哥和他儿子没退，其他人都得救了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感恩师父。三，尽孝。有句老话叫指着地不打粮，指着儿子不养娘，这句话在婆婆那里应验了。婆婆有五个儿子，大伯哥是包工头，收入高，家庭环境好。婆婆最偏袒的是大儿子，她把一生的积蓄、工资、市里的楼房，还有卖林子的钱都给了大儿子。因大儿子也曾对婆婆许愿，活养死葬。如今婆婆已九旬老人，什么也不能干了，被大儿子扫地出门，连房子也不让住，经派出所协商允许暂住。大伯哥先后娶三房七室，把老人几十万的钱挥霍一空。婆婆为了讨要自己的钱，到处打官司告状，都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。婆婆一气之下服毒自杀，经医院抢救命保住了，身体垮了。出院后我们接她到我家，老人家是谁家也不去，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家。三小叔子因公婆偏心，多年也不登门了，四小叔子早已去世，就我丈夫和五小叔子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就应该做好，就用大法标准衡量自己，我无怨无恨，孝敬老人。我去照顾婆婆时都给她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，说妈，那钱咱不要了，我们大法讲的是不失不得，他拿走了你的钱财会给你德，这个德能让你身体健康，延年益寿，你就好好活着，别的咱啥也不求，你不是还有你二儿子，指我丈夫和五儿子吗？以后你没钱我们给，没人养你我们养，你就什么也不要想了。五小叔子媳妇也孝顺，在我们精心照顾下，婆婆的身体也很快恢复了健康。感恩师父，婆婆受益于大法，身体健康，大法改变了我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得法前的我是个性情急躁、直爽、倔强的人，从小就有很强的怨恨心。学法后我明白了法理，心胸拓展了，容量扩大，大法使我修去了自私和狭隘，学会了忍让与包容。如今我已年近七旬，身体健康，生活充满了阳光。我和丈夫都有退休金，女儿在市里给我们买了楼房，这一切都是大法赐给我们的福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对照法向内找，看看自己还有哪些执着心没去，发现一个修掉一个，直至修得执着无漏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，把家还。感恩师尊苦度， 谢谢同修的帮助。
亲人明真相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1997年在老儿子的介绍下喜得大法，接着丈夫也得法。丈夫是一名老师，在学校里借用教室，为学员提供集体学法环境。学员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你念一段我念一段，有不认识的字念错的字相互提醒，每天融于法中很快乐。可是江泽民出于对大法的妒忌，在1999年7月20日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解散了各地学法点，开始抓好人，炮制假案，制造谎言，煽动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。丈夫受不了这严酷的打压，不修炼了。从那时起，丈夫看着我也不让我练，我不表态，坚持在家学法练功。他看我不听他的，他就想尽各种办法阻止我。我想我认准的是谁也动不了我，他咋说我也不动心。于是丈夫开始不吃我做的饭，自己做，以表示对我的抗议。我不吱声，该干啥还干啥。他是几天不好使，就不自己做饭了，又吃我做的饭了。后来他看我练功就往外撵我，我也不吱声，拿起我事先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和不粘贴就走了。我边发真相资料边贴真相不粘贴，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明真相得福报的福音，传递给有缘的众生。做完事回到家，丈夫没事了，就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，也不管我学法练功了。一天我突然大胯疼，疼得我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饭也不能做了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疼得学不了法，我就坚持听法。当时还不会悟，后来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，我说师父救救弟子吧，救救我吧。后半夜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早晨起来不那么疼了。我去做饭，丈夫很惊讶，问我你行吗？我说行，我好了。结果我真的好了，这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。还有一天我与丈夫去广场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丈夫拽我就往家走，我感觉手胀，到家一看全肿了，儿媳妇给我买来药。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修炼人没有病，是去业力，药对我们修炼人不管用，结果一周全好了。丈夫知道说我也没用，所以他也不管我了，只是默默地一边干家务事一边观察我。他看到我既不去看医生，也不用药物治疗，学学法就好了。他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他升起了正念，自己重新捧起转法轮宝书，有时还与我要真相资料，他也知道救人了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我的家庭环境开创出来了，我和老儿子给家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如今我的娘家、婆家、大儿子家、大女儿家，人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，都支持我们修炼。疫情期间大孙女在单位强迫下打了四针疫苗，我见到她后告诉她要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孙女说，奶奶我知道念你的话，我记着呢。二孙女高考时有一道大题不会，她盯着那道不会的题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着念着来了灵感，有思路了，会做了，而且做对了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，奶奶大法师父帮我了。弟弟是事业编体制内的，工作繁忙，知道大法好，也没精力学，每次见到我都很羡慕。弟弟说，二姐你学大法真好，这身体哪像80多岁的人，也不给儿女们添麻烦，真好。小叔子也说，四嫂子你这身体真好。我笑着回他，是呀，是法轮大法赐给我的，愿你有个好的未来。 在此我愿所有善良的人抓住机缘，尽快了解真相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警察助我传真相 U 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心。刚开始讲真相时，我主要以发真相资料为主，到小区、到集市或者到临近郊区去发，面对面发或者挂门板等。后来我就转入面对面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近年来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 U 盘，面对面讲真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愿意听真相、愿意要真相资料、要 U 盘的，当然也有不听真相的、不要资料的。我曾多次遭恶意举报，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判刑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我对大法、对师尊的坚信，兑现自己史前助师救度众生的承诺。从中我在不断遇到的矛盾和磨难中向内招修自己，从而心性也得到不断提高和升华。下面我主要讲的是最近遇到的众生渴望得救度的故事，与同修分享。一、警察助我传真相 U 盘。前不久我照往常一样轮流到各个集市上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发真相 U 盘。一天我刚到一个集市，正在下雨，我见有一些人在一个屋檐下避雨，其中有一名警察模样的人，我想警察也是该救度的人，于是我发了向他们讲真相的一念。首先我对着一个红光满面穿着警服的人走过去，我见他拿着一把用手工做的香烟，便以他手里拿着的烟为题，和他寒暄了几句后，我单刀直入地说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健康保平安。他马上接话说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法轮大法就是好啊。我说，你做三退了吗？他说，我早就退了，法轮功学员已经帮我退了。我说，给你个小 U 盘，更进一步了解法轮功。他说，我看过了，内容非常好，谢谢了，你给别人吧。我知道他是一个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后，就转过身向旁边的三四个人讲真相。我对他们说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健康保平安。现在瘟疫又来了，疫情一波接一波，人一堆一堆的死。我给你们个小 U 盘，里面讲的是法轮功真相，讲如何保命度劫难，这是神叫我来救你们的，给你们一个渡船，这也是你们三生修来的福分。这时那个警察也转过身来对着这些人说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你们赶快拿着。我接着说，警察都说好，你们还有什么犹豫的？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接过 U 盘。随后我对他们说，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抹去受祭，灾难来时神保佑。我又一一给他们做了三退，他们一再说谢谢。我说，要谢就谢李洪志大师，是他叫我来救度你们的。他们都同声说，谢谢李大师，谢谢李大师。二，这 U 盘100块值。一天我坐公交车，在一个公交车站准备转车时，一个中年妇女对着我笑，而且笑得很灿烂。我想这是一个有缘人，就迎上去对着她说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健康保平安。她笑着说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还说你不记得我了，某天在某地你还给了我2个 U 盘呢。我说，我遇到的人太多， 一时想不起来。接着他给我讲，你给我的两个 U 盘我还没有看呢，朋友听说是法轮功的东西，就被他们抢走了，还说要我去找你再要，我还骂了他们。我说你们怎么不去要，只是拿现成的，要就100元钱一个。有个朋友说法轮功的 U 盘一个100元值。听他讲后，我就对他说，你帮助传大法真相，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，是有大福分的。他听了非常高兴，我又给了他一个 U 盘，告诉他这是最新制作的，有大陆看不到的禁文。他双手接过后一再说，谢谢谢谢。三，法轮功我知道，当然好了。有一天我在一个公交车中转站等车时，给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，并且给他做了三退，同时给了他一个 U 盘。这时突然间闯出来一个女士，用手指着我大声呵斥说，你刚才给他讲什么？你给他什么东西？你说你说。虽然周围有不少等公交车的人，而且旁边就是一个警察岗亭，但是我十分镇静，用平和的语气对他说，我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给了他一个讲法轮功真相的 U 盘。我刚说完，这女的突然改变了刚才的态度，用和气的口气说，法轮功我当然知道好了。原来这女的是男的妻子。我又给这位女士讲了法轮功真相，而且她也做了三推，并且除表示感谢外还向我道歉。我笑笑说，没关系，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救度你们的。正法已经接近尾声，真相即将显现。最近我讲真相时，感觉到众生越来越觉醒了，都在盼望能听到真相。当他们听到法轮功真相后，犹如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露，有说不出的愉悦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要抓紧最后的时间，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更要抓紧讲真相，多救人，兑现自己史前与师父签下的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誓约。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诗词红银二中的快讲，大法徒讲真相，口中利剑齐放，揭穿烂鬼谎言，抓紧救度快讲。
师父的新经文警醒我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我是2005年得法的东北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3岁，今生能做师父的弟子，能遇此大法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自得法以来，发生在我及身边的大法弟子身上的神奇事不胜枚举，有的同修被铁管子砸了却啥事没有，有的同修被汽车撞了却安然无恙，有的濒临破碎的家庭因修大法而破镜重圆，有的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绝症患者因修大法而重获新生。这是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神奇展现，是伟大师尊对弟子的无量慈悲，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。今天我把中国新年期间发生的一件向内找、提高心性的小事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共勉。今年2025年过年前，牙就开始马拉松似的疼了起来，吃饭休息都受到了影响。先是左侧的上牙疼、肿，接着是左侧的下牙疼、肿，然后是右侧的上牙疼、牙龈肿，后来是三面全都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 我一直在找自己哪里出了问题，宵夜也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呀。直到正月十八这天，同修姐姐来我家给我送师尊的新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。拜读师尊的经文后，我才惊醒。师父在经文中写道，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，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，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，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。选自关键时刻看人心，用法对照自己，我惭愧至极，师父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我以修炼人为标准了吗？我用法衡量一切了吗？我以前就有看手机的习惯，看完之后还后悔，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看了，可是不多时又看了，看到那些好笑的视频还乐得同常人一样，有时还看油管里的一些视频，越看越多，越看越爱看，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，停下来后又是一阵后悔，有时还给自己找理由，这是大法网站里的东西，是干净的，看看没有问题，可是实际上已经犯了大错。明明知道看手机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执着，我这不是明知故犯吗？这不是对法不严肃吗？牙疼是小事，对于修炼人看手机的执着心不去可是大事，那是假修。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、假修的、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？不觉得幕后就是人，同时也在清理大法内部吗？选自关键时刻看人心，我在师父的棒喝中惊醒，一定要修去看手机的执着。我还找到自己有看不上丈夫的心，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看丈夫不顺眼，经常指责他、抱怨他，有时跟他还真动气。平时对待别人都能尽量用法要求自己，做到包容理解，可是在丈夫身上就做不到，还不是些什么大事，都是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例如嫌他吃饭不讲究，嫌他个人卫生不合格，嫌他这嫌他那，都是小题大做，不但压不住火，还语言攻击。这种指责埋怨好像这些年都习惯了，张口就来，也时时反思自己，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，时常被师尊的红引道中来约束自己，但时好时坏。今天师父的法再一次点醒了我，我这样与常人有什么区别？这不就是把提高心性的机会错过了吗？在这恶毒如戏的人世中，把自己修出来才是真的，我却陷在戏的情中不能自拔。在这戏中，丈夫的扮演者就是来成就我、帮我提高的，我怎么还能指责抱怨呢？感谢还来不及呢。明白过来后，我真诚地向丈夫道歉，心变了，关就过了。神奇的是，20多天的牙痛第二天就好了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转法轮。我今天写出此文，就是提醒有跟我犯同样错误的同修，引以为戒，早日从情中走出来，做大法的真修弟子，修成无私无我，不愧大法弟子这最神圣的名号，圆满随师还。层次有限又不在法上的，请慈悲指正，叩拜师尊。
修炼随笔，懦弱不是人，作者余生。也许是生生世世轮回中遭遇的缘故， 也许是今世父母对我的严厉和打压，也许是旧势力险恶的安排。这一世的我性格非常懦弱，对别人，特别是那种很强势的人，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和顺从。那时候，不管别人对我提什么要求，哪怕很过分，我从来不敢反抗，从来不敢拒绝，从来不敢说不，哪怕那个人本身也很弱小。表现出来就是很怕，怕别人生气，怕别人不高兴，怕和别人闹矛盾，更怕激怒别人会产生我无法承受的恶果。记得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在上体育课，我小便胀得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，都不敢报告老师。到最后，感觉已经胀得要爆炸了，实在憋不住，就直接尿在了裤子上。老师看到我狼狈的样子，无奈地说，你为什么不讲呀？其实当时的老师很严厉，我想讲了可能也没用吧。回家后也不敢告诉父母，只能自己把裤子捂干继续穿。还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回来例假，上学的时候我只带了两张用来垫的纸，那时候本地还买不到卫生巾，一个同学忘记带纸了，跟我要，他不知道我来例假了，我心里好难过，还不敢拒绝，就给了他。上课的时候弄得身上一塌糊涂。后来这个同学知道了这件事，非常的震惊和不解。他跟我讲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可以跟别人要纸呀。好在很小的时候就已有师尊的护佑，所以并没有因为我的完全不抵抗而遭到过大的伤害。当我走入社会工作了以后，和别人相处的模式也多是怯懦和逃避。被别人欺负取笑，或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，多是自怨自艾，暗自伤怀，始终被一种窝囊和惧怕的情绪包裹着，无法释怀。后来20刚刚出头的我，有幸修炼了大法，师尊的讲法拨开了我层层的人生迷雾，我像一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可是当时我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直到今天才明白，那就是我把那种无条件的顺从、怯懦和惧怕当成了忍，无法逃避，无力地卷缩在暗处，痛苦委屈地承受着，崩溃着，很多事很多话想说都无法表达。这是修炼者的忍吗？从师尊的法中我悟到，那不是。那种错把懦弱当作忍的观念，使我事事都好像在忍，其实事事都没有忍。面对不公，心里的哀怨、伤悲甚至愤恨，无力承受之痛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个大爆发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那怎么是懦弱？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，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，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。我认识到忍和懦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，忍是强者的担当，是境界提高后的包容和宽宥，是因为慈悲而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，是一种强大的品格。在面对他人不同观点和意见时，一个容忍的人会试图理解对方的立场和角度，不轻易发表激烈的言论或行为，无论何事都如清风拂面般，不在心头留下半点痕迹，不放在心上，完全不放在心上，不是强为， 是因为已经强大到那种程度了，而一个懦弱的人遇事则可能选择逃避或抱怨，甚至采取激烈的反抗和攻击。我悟道，忍是觉者的境界，是坚如磐石的不动摇，是慈悲不伤众生的理智，是钢铁般坚强的意志，是大智大勇的体现，有着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心灵，能容纳人，感化人。认识到这些以后，自身懦弱的因素就少了许多，我变得勇敢、坚强又高大，许多负面的生命因素被清除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师尊的加持，都是师尊在做，感恩师尊，叩谢师尊。
修炼随笔，无心能活否？作者心语。人无心可活否？出自《封神榜》中比干挖心。比干有一颗七窍玲珑心，被纣王剖出。比干因姜子牙的法术保护，剖出心脏后仍然不死。但比干剖心后遇见卖菜夫人，询问他：“菜无心可活，人无心可活否？”夫人回答：“人无心即死。”比干顿时血流如注，大叫一声，一命呜呼。中国传统文化亦称神传文化，流传至今，为正法所用。如果人无心必死，那比干为什么不是在心一挖出来时即刻就死呢？不但没死，还走了一段路。当听到卖菜人说了人无心即死后，才突然身亡。从小说中表面看是比干的宿命，深层次看是观念导致了他的死亡，是人无心即死这个观念导致了他的死亡。从人的观点来看，一个人如若是缺少了心脏及头颅，是必死无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脏供应着全身的血液，心脏没了，全身的供血也就停止了，血肉之躯也就完了。头颅更是一个人的主宰，意识的起源地。过去处决人就是斩首，头都掉了，人肯定是死了。可是并不完全如此。据史籍记载，在唐朝开元年间，某县县令崔广宗因犯贪污渎职罪被判处斩首。行刑后，其家人将他的尸首带回，可是其家人发现他长时间内仍有生机，每次饥饿时他会在桌边用手比划出鸡子，家人便通过食道为他灌入流食。更为令人惊叹的是，后来他竟与妻子孕育了一个孩子。无独有偶，南宋时期文人刁端礼曾途经一村落，目睹一位无头老汉灵巧地编织草鞋的奇景。原来此人在战乱中不幸被砍去头部，战后家人在一堆尸体中找到了他，虽无头但手脚尚能动弹。家人为其颈部伤口敷药治疗，伤口愈合后他竟能发出声响，依靠家人喂食的米粥维持生命，已经又活了30多年了。刁端礼不禁惊叹不已。从修炼的角度推测，上面两位无头人之所以在失去头颅之后还能生存，一方面是可能还未到天年，另一方面就是强大的意志力。头掉的一瞬并没有掉头就会死的观念，元神便又附着在身体的另一个部位，所以活了下来。在大法网站上，我看到许多同修分享的交流体会。同修在医院拍的片子或用仪器检查的结果，用西医的解释就是应该瘫痪在床，无法行走，甚至是无法存活于世的。但同修外表肉身的表现却是身体健康，生活无碍。当然 对于修得好的同修会正念正行，把那些检查结果看作假象。但是对于心理还不稳的修炼人而言，如果非常相信医学的推理，相信了医院检查的结果，就在相信的那一瞬间，可能就走了常人生老病死的那条路了。其实在常人中也会有这个现象，很多人得个病几年都没感觉，去检查时还活蹦乱跳，也没啥太大的问题，结果一听检查结果可能是癌症甚至晚期，当天立马整个人就不行了，回去用不了一个星期，你再看那人感觉就是憔悴苍老了几十岁，接着弄不好也就是半年不到就没了。记得3年前打完新冠疫苗不久，我发现自己的胸腔部位在激烈运动后会有痛感，并且脖子两边长了两个小硬块，但看不出来，一时心不稳，找了社区医生看了一下，医生摸了摸，很严肃地说，你去做个肺部 CT, 肺可能有问题。我当时头嗡一下，怎么办？两个念头开始轮流出现，一个是，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不会有病，一个是，查一下吧。我骑着电动车往医院方向走，走了一段路，我还是毅然掉过头回家了，没有去医院。我知道我们修炼的人不能走常人的路，一旦错了那真是万劫不复。其实早在脖子出现硬块之前，我发正念的时候就感觉到右侧肺部有很强的能量在流动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这个部分在发功除恶，其实之前师尊就在给我净化了。过一段时间发正念的时候，左侧开始出现明显的能量流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身体不适的症状了，只是脖子部位的两个小硬块还未完全消失。所以我建议出现病业现象的同修要多发正念，不一定要针对病业发，因为我们的功在除恶的时候也会清理自身不正确的状态的。感恩师尊，修炼人的一切源自于法，一点浅见不当处望慈悲指正。
学法才体悟到妒忌是一种执着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天我抄转法轮，抄到第七讲的吃肉问题中，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，和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，这两句法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受到师父好像在对我说话似的。我想是呀，我懂得执着心不是自己，所以真正认识到一个什么东西是自己的执着的时候，再要求自己放下它就没那么难了。继续抄法，抄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你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你不应该把它戒掉吗？所以我讲，你要想修炼，你就把它戒掉，它伤害你身体，又是一种欲望，和我们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。我心头一震，是呀，有一种东西伤害我的身体很厉害，它致使我身体消瘦，牙齿脱落，面容变形，可是我一直苦于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，它又对应着我的一个什么执着心。家人说是我喝茶太厉害，换句话说就是执着喝茶，可我自己觉得不是，那是什么呢？我找到的是怨恨心。我一直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修，收效也能看得见，但是不理想，而且每过一段时间那个东西就会猖狂一下，它使我学法费力且难以入心，练功睡觉，甚至有那么一两次在我抱轮的时候，它使我差一点跌倒。幸运的是在师父的呵护和加持下， 我能一次又一次的冲破它。今天我觉得它伤害你身体，又是一种欲望，这句直击我心。同时我为找不到那个具体欲望是什么而感到无奈，因为找不准，所以修不去，因此而又有点无望的感觉。怎么办呢？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点化一下，我太愚钝了。接下来抄妒忌心，好似平地停金雷，这句法一下子在我身体里爆炸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哦，那东西就是妒忌心。原来妒忌心也是一种欲望，也是一种执着。天天学法之前，只是从法理上知道妒忌心是一定要去的，可是并没有悟到，更没有体会到。今天体悟到了，随之我也从那个妒忌心的包裹中剥离出来，我清晰地发现了我是我，妒忌心是妒忌心，因此去妒忌心一下子变得容易了。一方面我在法上坚定正念，另一方面我发正念解体，消灭妒忌心。最重要的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引自转法论第一讲。师父告诉我们了，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，能分明好坏，也就是悟性好，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，引自转法论第六讲。然后我学法感觉就在同化法，后背上能量像水流一样向上冲，堵塞的地方一个个化开，面容也在迅速恢复。同时我还发现妒忌心后面牵扯着怨恨心，怨恨心底下又掩藏着争斗心，他们好似一连串地雷。但是妒忌心去了，怨恨心、争斗心只要一露头，我就能意识到，并能及时解体它。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叩拜师尊，何时。
向内找，病业假象消失。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2016年3月份的一天，发现自己的肚子上长了一个小包，我没有在意。那年做买卖收入非常好，被利益性带动，就只做挣钱。学法、讲真相、发正念三件事都没跟上，心里也知道着急，该精进了，可是就是精进不起来。一直拖到11月份，我发现肚子里的小包逐渐的在长。这个时候已经入冬了，我就不做买卖了，开始一心一意的修炼，抓紧做好三件事，练功也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。在这期间，丈夫让我去医院，我坚决不去医院，他就叫姑娘和家里的亲戚来做我的思想工作，去医院做手术。我坚决不去医院，我就信师信法，我向内找，找到怕心、疑心、利益心、不信师不信法的心，没事就去摸肚子，是自己的心招来的，旧势力就钻这个空子，迫害我身体。我高密度发正念，求师父、求同修帮助，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多救人。不知不觉肚子上的小包没了，直到现在。再说说我的外孙女，她十岁那年，2023年的冬天，她感冒了，半夜上不来气，憋得很难受。孩子主动跟我说，姥姥咱俩学法吧，一讲转法轮还没学完，孩子好了，立竿见影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家人和亲戚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特别是我丈夫，只要他在家就给师父上香，知道大法好。谢谢师尊的救度之恩，我一定要努力修好自己，跟师父回家。
修好自己，圆融整体。作者：北京大法弟子钟毅。写修炼心得体会是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一种修炼形式，同修之间相互交流，促进共同提高升华，向内找，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是转变人的观念成为神的过程。现在把我家成立学法小组和外村同修在我家建立学法小组，以及找回昔日同修和掉队同修的经历和体悟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分享，互相交流，共同提高。又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一，我家成立学法小组，我是一名农村老年大法弟子，得法已有20多年。2017年，我家成立学法小组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大法的加持下，同修们共同的努力下，还有家人的支持，我们家的学法小组平稳运行到今天。我们学法小组没有敏感日。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期间，我们都坚定的集体学法。那时是在我家一处空房，同修就在那里学法，白天晚上都有同修来学法。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正念正行，排除一切干扰，有的同修有点不正确状态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大家都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二，协调外村同修成立学法小组。在我家学法小组平稳的情况下，我到城区去学法，协调同修跟我商量，让外村同修到我家成立一个各村义务协调员的学法组，让他们鼓励周围同修组织集体学法，形成一个整体。这样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去年七月份成立一个外村协调同修的学法组，有10多位同修到我家来学法。同修们交流，在法难当前，不只是个人修炼，我们有责任帮助周边更多的同修，把不精进、在家学法和不做三件事的同修都找回来，让他们参加集体学法，形成整体，共同提高。同修们都很赞成，各自交流了周边同修修炼情况。我帮他们分成5个小组，有一个小组是山村，有个小组离我们这里有30多公里路，有5个村的同修合成3个学法小组。我们一起学法几次以后，根据具体情况，把3个小组合成1个大组。我每次都参与他们的大组学法，通过整体学法，同修们心性提高很快，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。三，成功举办当地协调同修修炼心得交流会。2024年12月，我家召开本地区首届促进整体提高修炼心得交流会。那天有20多位同修参加法会，有16位同修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。同修们把自己修炼心性提高体会向师父汇报，并与同修交流。有的同修分享在自己家成立学法小组的过程，有的同修交流怎样找回昔日同修。一个同修分享了1999年720之前，他家是学法小组，有几个村的人到他家学法，但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就没人来了。现在他家又成立了学法小组。有个同修分享了，他家原来是一个学法小组，通过整体学法，现在他家又成立了几个村的学法大组。有个同修交流，找到学法小组，就像找到了家一样，回去也建立学法小组。有位同修是30公里以外过来的，他听了同修们的交流，很感动，他还说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法会，也是他来这儿的更大收获，回去要把他们周边同修找回来，成立集体学法小组。还有一位同修交流了怎样慈悲给来家的警察讲真相的过程，大家都在整体提高。同修们交流完后，主持人宣布， 本地区首届促进整体提高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，同修们纷纷表示要更加真修精进，期待明年再聚首。最后，在2025年的元旦即将到来之际，现场20多位同修齐声发出自己的共同心声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，师父辛苦了，恭祝师父新年快乐。这虔诚的祝福发自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心底，这真挚的祝福师父一定能听到。四，再精进，找回昔日同修。今年1至3月份，经过同修们的努力，我们学法组又新建了4个学法组，找回昔日同修9个，有5个同修是山村的，离我们这儿有10多公里路。他们都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，在邪恶的打压下还在坚持修炼，这20多年来都在证实大法，多么了不起的同修。我们同修去他们那里都打车过去，因为上村里交通不方便，师父去年发表的新经文都给他们带去，让同修们跟上师父的正法修炼进程。这其中有2个同修也是720以前得法的，他们还去过天安门证实大法，一直在做着救人的事情，可他们没有找到集体学法组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在他们自己家成立学法小组，他们还让别的同修到他家去学法。有2个同修一直是自己独修，这次同修也帮助他们找到学法组。我们学法组同修都在整体提高心性，这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同修们帮助下，让掉队的同修找到了集体学法修炼环境，做着自己该做的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结语，师父发表新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后，我们学法组同修反复学习。师父说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都是以修好自己，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。我们认识到，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3件事，都以法为大。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用法衡量自己，时时刻刻都在法中修，提高心性，同化宇宙特性，真善人。在法难时期，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，要拧成一股绳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做好3件事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，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在证实大法中修出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人是宇宙的最低层，人很容易被另外空间的生命所操控。修炼人如果能在法上认识法，正念正行，另外空间的生命谁也动不了。 A 同修在拉窗帘时不小心摔了个仰八叉，摔得很严重，他想到求师父，师父救救我，邪恶迫害我。当时他是没有生命危险，可是腿摔得行走不方便了，而且过了5、6个月也没好。 B 同修经常出去讲真相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他经常简单弄点吃的就行了。他最近经常吃煎饼卷大葱，结果他拉肚子，他以为是师父给净化身体，没有当回事，结果几天了也没好，拉得他腿还有点发软。他想，不对呀，是不是另外空间谁来找我求救的呢？难道是煎饼大葱在求救吗？他就跟他们讲，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个大法能救你们，只要你们能摆正与正法的关系，就不会被淘汰掉，同化大法就能使自己更新变好，将来能去无比美好的新宇宙。他讲完了，肚子就好了，太神奇了，真是万物皆有灵呀，都知道大法弟子能救他们啊。这2位同修对待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思维不同， 结果自然也不同。 A 同修想到的是邪恶迫害，几个月也不见好， B 同修想到的是救度众生，很快就好了。 A 同修的那一念好像是对的，但仔细分析，这一念是为私的，他想到的是自己被迫害了，而没有为他着想，所以他那一念是符合救世力的安排，可能就是被邪恶迫害了，因为师父没有安排迫害。你认为是迫害，那可能就走了被迫害的路了。 B 同修的思想里没有被迫害的概念，他想到的是救度众生，他在救度众生中走过来了，同时也是证实大法，展现出了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修出的为他的慈悲。师父讲，师父是在迫害中保护大法弟子，而不是一个常人。选自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们在大法中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应该早就具备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师父讲，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，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，看谁敢来迫害你。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，谁也动不了。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，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，包括后来的新学员，只要正念正行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。选自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其实我们在助师救度众生中所需要的一切，师父都给我们了，包括保护自己的能力，只是我们没有证悟到，还远不止这些。在正法中保护自己不是目的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世的大愿，所以我们要抓紧不多的时间证实大法，证实不同层次的宇宙真相，因为大法是所有众生得救的希望。大法的内涵需要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中展现给整个宇宙众生看，这也是在助师正法、助师救度众生的需要。以上是我们在实修中的体悟，写出来跟大家分享。
再次看到邪恶告示后，作者大法弟子。去年冬天，同修和我在一镇上吃完早点，经过镇委会大门口，我发现一张带有污蔑和恶意怂恿不明真相的示人，诬告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内容的邪恶告示。这张告示我们在城关地区的中心地带也见过，当时我们一边发正念清除，一边求师父帮忙。很快，那张贴在城关地区中心地带人流很多的邪恶告示被撕掉了。我们知道是师父帮我们的结果，清除了他对众生的毒害和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障碍。感谢师父。于是，我在见到那张镇委会大门口的邪恶告示后，也开始对着他发正念。但是到今年六月中旬，我到该镇讲真相时，顺便看那张邪恶告示还在不在。一看，那张蓝底白字的邪恶公告还张贴在那儿。我想不能让他再在那儿毒害众生了，我便跟同修商量，一起求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一切，我们清醒理智的去把它清除掉。那天晚上刚好下很大的雨，我们决定在晚上人流散尽后，开车去镇上把它处理掉。我们准备好了喷漆、刀子等工具，戴好口罩，穿好雨衣、雨靴上路了。到达地点后，同修要跟我一起去做。我说不用，就一个人迅速地走到邪恶告示跟前，几乎是一分钟之内，就将邪恶公告撕揭下来了。我又快速地将它窝成一团，丢进了垃圾箱。之所以能取得这种神奇的清除效果， 除了我长期全方位发正念清理全国的这种告示之外，还带上一念，万事万物都是为得大法而来，与大法作对的东西，你们都不配合它，不给它市场，让它自行脱落，这也是你们在选择未来。最主要的还是师父给我们做了很多铺垫，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动。正是在正念正行中，师父让我们清除邪恶公告时，一点都不费劲，然后我们安全地返回了家，刚好赶上全球大法弟子午夜整点同步发正念。再次谢谢师父，个人体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